我们来主，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容面。我们真把我们每一夫妻中间都受你的支配，都受你的引领，在一切事上都需要你来教导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更适合于你，也更适合于你自己恩典的作为。荣耀的主耶稣，就在这时候我们求你，叫我们众人的心都倾向于你，一生一世愿意在你的面前来侍奉，一生一世愿意在你的面前侍你，听候你的吩咐，听候你的差遣。荣耀的主耶稣，我们求你把你自己多多嫁给我们，你留你，我们什么就都没有。我们因为在耶稣得着的唯独是基督，唯独是你无比的荣耀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在这一段的时间中与我们众人同在，但愿你自己所做的事远超过我们所听见、所领会、所明白的，乃是多过一切。我们仰望你，实在愿你的血接近我们，因为我们是心中不洁的人，我们常常在许多的事上玷污你自己，我们需要你血接近我们。我们将来祷告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节课里面有说到侍奉的预备和装备，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拣选这个都是愿意有点心来侍奉主的，并且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我们所提起的侍奉乃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中，不是单单在一般所说的圣公那个阶层里面。我想神实实在在愿意得到一个更多的人是这样的来侍奉他。那么在这里所说的话的侍奉的预备和装备，在有商谈的时间，我想弟兄姊妹，假如拿过纲要的话，你原谅我说，我们纲要没有用很多的时间预备，临时在冲突之间我们写出来的，所以可能只是一个大纲，真正是这种一个大纲，并没有很细的节目，很细的一个细目在其中，一个大纲而已。假如我们看过这个大纲，我们多少也能够了解一点。我们有三次的聚会讲到预备，三次的聚会讲到装备，那当然只能够从许多又讲的话中间讲一些重要的事情而已。那么我们头一个讲到预备的时候，也许弟兄姊妹，我们一般的会领会怎样预备，像一般人所领会的，我有讲台的预备一个奖章，或者我又做什么事情呢，我怎样预备一下我所该做的事。但是我们所说的，我想远超过这个范围，比这个多一点，多一点。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真正在神的面前的侍奉得蒙悦纳的永存的价值，并且实实在在留在圣经里面做我们后世的人榜样的那些侍奉，都是经过长远的时间在神的面前预备，而且说被神预备的。我们假如说在神的面前预备，不如说我们被神预备的也许更好一点。我们实在需要经过长远的时间让神来预备我们，或者说是我们这个人被神预备过的，然后神才能够实实在在的来使用我们这个人。假如没有被神实实在在预备过的，即使我们名为做了许多的功，不见得是真正神在那里使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发热心为神做许多的事，但是实实在在能够被神使用的恐怕不算太多。在圣经的记载中给我们看见，那许多实在被神使用的人都是被神预备过的人。我们从摩西开始这样看，我们知道摩西的历史，他从小的时候就受了非常正当非常完备属灵的教育，他是生在一个利未人的家里面。我们也都知道利未支派乃是侍奉主的支派，是为祭司的支派，但他在他父母的家里面从小长大的过程中间，一定的受了许多关于属灵的事，或者关于侍奉神的事，那些正当的教育。他不仅仅受了这些晚辈的正当的教育，并且他长大以后实实在在有一个非常长的心愿，很强的心愿，愿意来侍奉神。圣经里面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摩西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看见一个以色列人受埃及人的欺侮，他就开始打抱不平，就把那埃及人打死。你就看见一件事情，他心中有个热切的愿望，愿望怎样能拯救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说，他以为神又借着他的手拯救神的百姓，就是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你看见他的心中起意去看望弟兄，他是在愿意服侍，在这件事情上面来侍奉神。不但这样，他也把他的心愿付之行动。他实在出去看望的时候，他就打死一个埃及人，为他的弟兄解围或者消解那些难处。然而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他以为神又借着他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就是因为这个举动，就是因为这个作为，结果怎样我们都知道，他宁可不能不离开埃及逃到米甸去，40年之久在那里受留，神清楚确定了那预备。40年的时间对摩西以后的侍奉，我们可以说是太重要的一件事。假如没有经过这40年的预备，这预备不仅仅早期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父母的家里或在埃及的王宫中都受留神的预备，并且在40年以后，40岁以后，在米甸旷野40年的过程中间，更是积极的、正面的、主观的，在他的身上有了预备，然后才有幕后的40年，摩西在那里侍奉了神。你看见摩西这个侍奉神的人，可谓作为我们每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的榜样。摩西的侍奉实实在在被摆列在圣经里面，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的侍奉。这个侍奉是经过这个，而且说这个侍奉神的人是经过神长期的预备，预备到有一天神认为合愿了，可以愿他了，那个时候他才开始那正式的侍奉。不止摩西是如此，大卫也是这样。我想假如我们去看那些侍奉神的人，我们不能不看大卫的历史。大卫这个人是怎样侍奉神呢？不要说他受膏之前那段的时间在那里被神预备，你记得撒母耳来到伯利恒的时候，那么耶西几个儿子都来到撒母耳的面前，都一同来吃他们的祭物。那么耶西几个儿子都在哪里？唯独一个大卫被撇在旷野里面，以至于撒母耳问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看呀。你知道这个时候大卫在他的父亲和他的兄长们心目中是有什么地位？假如你我做大卫的话，心中一定非常的伤痛，非常的苦楚。我在我的父亲眼中心目中是没有多少的地位，家里有这么隆重这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竟然不在其中，我竟然被撇在旷野去看几只小羊。然而大卫就在那里被了预备。不止如此，就是撒母耳高留大卫做王之后，大卫并没有立刻登上以色列的宝座，没有立刻在那里执掌王权，大卫没有立刻就在众人跟前显为那样的尊荣，没有，反而怎样，神把他摆在扫罗的手下。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都知道这个经过。我们问说，一个神所拣选的人，神亲自宣告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一个合我心的人竟然被摆在一个扫罗的手下，那样长久的一个时间经过是没有意义的吗？神竟然差遣撒母耳说，我又在耶西的儿子中立他一个儿子来做王了，为什么神没有立刻就在登上宝座了呢？还经过那么长远的一个时间，并且不是平平常常的过日子，在那里受为难受逼迫，甚至于在扫罗的手下好几次把扫罗都想把他刺到墙上，是不是？就在这个时间里面，你看大卫这个人受了一个严格的神的操练，大卫这个人经过那个长远的预备，预备一直来到有一天他的这个人预备完全了，神的就他执掌以色列的王权，登上以色列的国宝座。大卫是这样经过预备。弟兄姊妹，假如你我还在预备的时期中间，我们不要怕时间太长了，对不对？在新约里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彼得那天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主耶稣为门徒们说，人是我能指是谁？众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或者先知中的一位。主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 好，一个回答的怎样？非常满足主的心。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马上给了一个反应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受宣怒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是指示的。我还告诉你，我又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面，就是你所得着的启示，那是我是基督这个真理这个磐石的上面。然后还说我把阴间的钥匙交给你。”我想在侍奉中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一个有一个诸天的启示，这是侍奉的根源，这是侍奉的根基。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受宣怒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指示的。一个人得到一个诸天的启示，天向着他完全开启的，一个人应该进入了一个被选来侍奉神的一个资格。不但这样，主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不但父把我是基督是原生神的儿子这个重要的事启示给你，我还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主耶稣好像在把所有心中的话、所有最终的心意和目的都告诉你，彼得，我还告诉你，你听见这个口气，主耶稣说：“我还告诉你。”然后说：“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这三件事情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启示，一个托付，一个钥匙，一个主权，一个权柄。那么我请问彼得立刻就开始他的侍奉没有？没有。彼得还经过一段长远的时间，彼得还经过神的手里面一个彻底的预备，你记得吧？主耶稣说过这句话之后，马上没有多久，主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并且被杀，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彼得马上拉着主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然后主耶稣转过身来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去体贴人的意识，不体贴神的意识。”然后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但这样，在四福音的记载里面，彼得人多次的经过受流主之戒的教训，然后最终呢，当主耶稣被钉了十字架，彼得就怎样？彼得带着几个弟兄们到海里面去打鱼，真是就说彼得下了海的，他认为心灰意冷了，没有多大的盼望了。圣经是这样记载，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彼得是永远的跟着他，永远的跟着他，一直到祭司长的院中，使女们对他说：“你也是他一伙的人，你也是他一党的。”彼得否认，彼得发誓，彼得不承认这件事情，彼得跌倒了。主耶稣对彼得怎么说的？你回头以后又兼顾你的弟兄。彼得的的确确在那里跌倒了，然后到提比利亚海里面去打鱼，是吧？我要打鱼去，几个门徒说：“我们跟你一同去。”他们下了提比利亚海就打鱼去了。经过那么一段的日子，经过那么一段的时间，都是神在那里预备彼得这个人，一直等到五旬节来到的时候，彼得能够站起来大声地说，那时候实实在在就显明了神的作为。是从哪里才开始彼得真正的侍奉？彼得真正的侍奉，他是在经过了一段的时间，并不是说我得到一个启示以后我就可以开始我的侍奉了，并不是说我有心愿跟随主的时候我就开始我的侍奉了。不，我们记得当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行走的时候，呼召门徒们说：“来跟从我。”彼得就怎样？立刻撇下了船和网，跟随了耶稣。圣经里面记载，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彼得实实在在被主耶稣的荣耀和他的威严所摄影一样，主耶稣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来跟从我。”他立刻丢弃了一切来跟随主。你说彼得的心智不够坚定吗？不够坚强吗？的的确确是够坚强。彼得知道愿意撇下一切来侍奉主，然而彼得就在这样的心情之下，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预备。我想圣经里面每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都是经过一段神的预备的，我们在新约中再看保罗，保罗怎么说？保罗的侍奉我们可以说并不是所谓的半路出家，并不是， 保罗说，那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又是恩召我的神。他说母腹中我就被分别出来，神是下他的恩典来呼召我来侍奉他。保罗说怎样？他说我在我的本国的人中间比我同年岁的人更有长进，或者我的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在加拉太书第一第二章那里，保罗就讲他的历史，讲他以往那一些事，这些都是经过了神的预备，经过神的预备。我想就是叫我们看见一件，弟兄姊妹，你我真正的侍奉神，我们再说真正是侍奉神，我们不能不被神预备，不能没有经过一段长久的预备的时间。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点，为什么必须经过这样的预备的呢？我想我这样稍微提一提，我们会清楚一点。我们所说的预备，并不是指着外面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再有预备。好像一个教授去上课之前，我预备预备我的讲章。我们讲道人也是这样，没有讲道之前预备讲章，有人最喜欢问说：“某某弟兄啊，你讲道到底要不要预备呀？”我们实在告诉他说不必预备，但是已经预备了三十年了。我们所说的预备，不是临时找找参考书、翻翻圣经而已呀、啊。乃是长远的在实际的生活中被神预备，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是说我明天又讲到了今天晚上我开始开夜车，就好像这个玉木街所说的昨天晚上今天有领事的，昨天晚上他开始恶补了啊，不是这样。我不是说他不对的啊，我说他是说笑话。好多传道人事实上也是如此，明天早晨我又讲到了，今天我不能不来找一点参考书，找点什么资料编一编讲讲，这不叫做预备。我们所说的预备不重于这，这个没有多大的意义。即使你预备了非常完美的讲章，那个讲章也有多大价值？那不过一篇两篇道而已，是不是？我们所说的预备乃是我们这个人侍奉神的人被预备。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预备我们怎样来侍奉他，我们侍奉中呢该有什么材料，该有什么技术，该有什么用什么，不是这个，乃是我们叫侍奉神的人被神预备，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保罗对提摩太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合乎神使用，他说你们要逃避这些事，磊落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为贵重的器皿，合主使用。你可看见说有的不大合主使用，可能我们下午就会提到这一点。你就看见什么预备，弟兄姊妹，是预备我们这个人，不是我们去预备某一些事，乃是谁来预备我们这个人，预备这个人。那么我们就问说，为什么有经过这些预备的呢？我就说弟兄姊妹，这是关系我们侍奉的性质到底是如何。我们所谓的侍奉若也不过是讲讲道就算为我们的侍奉的话，那你尽可以不必侍奉预备。你真的有预备的话，最多你到神学院读几年的神学就可以了。假如我们所谓的侍奉，神所有的侍奉就是那么一些事情的话，那实实在在说一句话，用不着那么长远的时间来预备，对不对？你有讲道的话，我两个钟头可以教你讲道，相信不相信弟兄姊妹？我教你讲道，所以我们以前说传家之宝，一个传家之宝，这个秘密我不愿意给他出卖啊，但是我可以偷偷地告诉你们，好不好？他说一篇的道的结构就怎样，重要、意义、比喻、道路，很完整的一篇道。你有讲一篇道的话，你去预备也不难，非常不难。第一个先讲到重要性，你比方说的奉献好不好？你今天讲一篇道就是奉献，题目就是奉献。你怎么预备这篇道呢？你先讲到奉献的重要，第二个讲到奉献的意义，第三个就举出例子来，怎样奉献，怎样奉献。第四个路，路在什么地方？完备完不完备？哎呀，你学了这四点的话，你呀可以走遍天下，你可以多开几次特别聚会没有问题，陪你会也好，什么会也好，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拿到这个秘诀嘛，我知道怎样预备奉献，我是这样讲。那么我假如说这个什么，我说任何一个道都可以这样说，我们是说不是这个预备。弟兄姊妹，换一句话说，我们该认识我们是侍奉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才叫做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侍奉若是仅仅处理一些事物，我们的侍奉若仅仅讲两篇道， 我们的侍奉都只限于外面的事物，那个侍奉用不着太大的预备。实在说一句话，你有研究原始人的话，你肯花上几年的功夫，也可以研究到一点，摸到一点东西的，对不对呀？何况圣经一共只有那么一本啊，我想圣经没有什么别的著作那么多啊。假如今天你又研究原子，恐怕那个著作恐怕有一个啊，有一个弟兄在那个在哪里读书，他读这个企业管理的，读企业管理的，他说我们的读书真不简单啊，老师指定我们去看的书啊，70多本加起来有物质还有那么高，一学期读完。那么我们的圣经呢？那么假如说读一个企业管理又一学期读完那么多书啊，他都可以读得出来，都可以读得毕业啊。那么我们一共只有一本圣经，简单不简单？那太简单了，只有一本圣经，没有叫你多读。莫名教的人还难一点，还加上个莫名经，我们只有那么一本。弟兄姊妹，不，我们的侍奉性质不在这里。我们不侍奉，不是单单外面做一些什么事，不是关系到外面的事物。我们的侍奉乃是关系神那永远的心意。我们的侍奉有什么性质，有什么情形了呢？是这样的，所以就决定我们这个人该怎样被预备。我们今天也从圣经中举出几个例子来。我们第一个侍奉是什么？为了见证真理，为了见证基督，为了表彰真理。你这句话怎么说呢？而且我请弟兄姊妹换一处圣经来看一看就可以的，好不好？换到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节，他是这样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承揽经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摩西为仆人是侍奉神的一个仆人，在神的全家并且全然的敬重，非常的忠诚，他忠心到一个地步可以记载在圣经的里面传于万代。你看摩西忠诚不忠诚，怎样的忠诚？那么你说的摩西的忠诚到底表现在哪里？摩西的忠诚事实上又是怎样？什么叫做摩西的忠诚？什么叫做摩西的忠诚？弟兄姊妹，摩西的忠诚是不是像我们刚才所听的，不像犹大那样一直藏那个取那个口袋中的钱那样呢？不是这样意思。神说要怎样，摩西就是怎样。摩西没有加上一点自己的意识，没有加上一点自己的办法。你看摩西最大的侍奉在旷野里面预备了一个帐幕，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来到旷野西乃山底下的时候，神就把心中的愿望告诉神的百姓，告诉他什么？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心意中最大的愿望乃是住在神百姓中间，从神的百姓彰显他的荣耀，这就是圣所的意思。然后摩西开始造会幕的时候，神一再的警告他说，你要谨慎，造这些物件都要照着我在山上是指示你的样式。摩西不敢改变一点点，摩西不敢把自己的意见加上一点点，这个就叫做忠心，叫做忠心。为什么摩西必须这样忠心呢？神说又有蓝色红蓝色紫色朱红色，摩西就用蓝色紫色朱红色，摩西没有说加上一点草绿色，加上一点淡黄色好不好，而且再加上一点咖啡色可不可以？摩西没有这样做。那么好，摩西所做的到底是什么？摩西所做的不过一个小小的会幕啊，以摩西在埃及所学的一切学位来说，造一个会幕足足有余啊。你知道埃及那个建筑学多高明？一直到现在呢，还称是埃及那个建筑学，对不对？埃及的建筑学是非常高明，在古代在现今来说都是非常的伟大。摩西既然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难道他不懂得建造一个会幕吗？懂不懂？我请问你，你就是要建造一个百金宫殿也可以建造得出来，不要说小会幕。摩西若是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去设计的话，那做出来的会幕一定非常辉煌高大，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荣耀。然而神没有让摩西把一点的意见摆在他的事上， 你说为什么神就是那样自私吧，神就是那样狭窄吧，不如那大有学问的摩西把他的学习摆在他的事工上，不让摩西把他的意见摆在他的事工上。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摩西所做的不是为了一件事两件事啊，弟兄姊妹啊，假如神所要做的不过是一件事两件事，那既然让你去做好了，只要你做的比我所想的更好就可以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但是摩西所做的不是为了一件事两件事，不是为了做会幕而已，做会幕不过来表明真理，所以在哪里你不能更改神的意思。你神说要用怎样，要蓝色紫色朱红色，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为什么借着蓝色紫色朱红色把那真理表明出来，清楚吧？蓝色代表诸天，天的颜色，是不是？天的颜色，朱红色有怎样的救赎？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我必使你们成为怎样雪白。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穿的什么衣服啊？什么颜色的？朱红色的袍子，对不对？紫色、蓝色、朱红色，紫色的君尊，这是君王。你有看见我浅浅的举一点例子来说明，弟兄姊妹？所以他说什么？摩西怎样忠心？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你看必传说的事是什么？是那个真理，是基督。摩西所做的不是一点点小会幕而已，不是一个小会幕而已，他是借助这个小会幕把真理的各方面表明出来，听着不清楚？他是借助小会幕把基督表明出来。那一看见这个会幕，就想起基督是包含了一切。基督的包含了什么？这一个是属天的，这是一位君尊，这一个是救赎，这有无比的荣耀，这一切都包含在里面。我不晓得这样讲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会不会有一点印象，到底你我的侍奉是为了什么？仅仅为了做一件事情，做两件事情，而且做多好多件事情的话，神所要求与雷呢？若仅仅是为了做事情的话，你我的才智够用了，清楚不清楚？够不够用？我请问，不要踩地方。神今天要你去做一个会幕，你够不够用？你说一夜之间就他设计好，不必再多过思考，增加思考。一共就那么大的东西吧，又不结构，又不像纽约那个什么帝国大厦，而且说世界贸易中心的麻烦的很。那么一个小小的会幕，这个一夜之间不想好了，对不对？用什么材料？一个什么形式？应该怎样技术来建造起来？很方便的。然而神所要做的不是一件两件事，乃是借着这一件事，借着两件事，把基督表明出来。把真理表明出来。再换一句话说，基督又借助你和我这些侍奉神的人表明出来，就你和我这些侍奉神的人不能不受他的预备。假如没有受他的预备呢，是表明出来的不是基督，是怎样？是摩西的学问，不是基督，是摩西的才干，不是基督，是摩西的那些建筑学的一个知识，一个思想，一个什么，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所以你今天能够在许多十位侍奉神的人中间，你在接触他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人很有才干，然而你摸不着基督，你看不见基督在哪里，清楚不清楚？你能够碰到他的才干，你能够碰到他的学问，你能够碰到他口才，但是你碰不到基督在哪里。无论他怎么会讲，无论他怎么会做，他处理事情会处理得条条是道，非常的周详，非常的完美，然而你所碰到的不过是事情。我为了这样讲清楚不清楚，弟兄姊妹，我请你们原谅我。神所要求说，神所要的若是一件两件事情的话，实在不必劳动我们这么多的人来侍奉啊。我请问你，神创造天地用几天的功夫啊？神花过很大的力气在把天地造好的，是不是啊？没有啊。神说又有天就有了天，神说光暗分开，事就这样成了，圣经是这样说的，清楚不清楚？神若所要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会幕的话，我请问你，神又花多少时间啊？又花多少时间创造宇宙？也不过神说光暗分开，圣经怎么说？事就这样成了。神说水又分开，天上的水，天下的水，事就这样成了。神说地又发生青草，事就这样成了。 神所做的若仅仅有事情的话，我请问你，神花多大的力气来造一个会幕啊？神说会幕里面有个约柜，是就这样材料。神说约柜外面有金灯台，是就这样材料。神说金灯台的对面有个神圣饼的桌子，是就这样材料。外院里面有洗桌盆，是就这样材料，可不可以？能不能？我请问能不能？要不要说摩西啊，我那么麻烦你预备那么久了。弟兄姊妹，不，什么叫做侍奉？你我什么叫做侍奉？弟兄姊妹，所以有人这样说，神又传道给人很简单，在天上喊两声，能不能不相信呢？何必麻烦我们这笨口绝舌的人，像摩西一样，你知道吗？神有一天就告诉摩西说，你到以色列去把我的百姓带出来。摩西说，我是笨口绝舌的。真是啊，神用摩西这个人来说话，说了半天还说不清楚的。神用我这个人来说话，神真是找错了人了，对不对？他自己又说非常清楚了，不必我。哦，这是什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你我的侍奉？今天在神的教会中必须建立起这些观念来，不是单单一点事情。今天教会成为在地上没有属灵的世纪了，清楚不清楚？所谓做神的圣工，也不过做一些事情而已。就人默不作基督，就人看不见真理。摩西造会幕的时候不是这样，他为什么造会幕呢？摩西为什么忠心的侍奉神呢？为要证明将来比传说的事，我造这个会幕不过是象征啊，来表明将来那些事啊，将来那些事是什么？是基督啊，是活基督的真理啊。神所有的难道就是一个金灯台吗？是不错，那个金灯台做起来相当不容易，用一大年多的金子给它锤出来的，有杠有花有掌有杯，不错。然而神所有的是一个金灯台吧，弟兄姊妹？今天金灯台在哪里？我请问你，今天金灯台在哪里？神所有若是金灯台，神难道没有能力来保全金灯台一直还在，今天还在吧？是不是？神有没有能力来保全那个金灯台？那么今天金灯台在哪里？不要说金灯台没有了，连约柜都找不到了。神所要的不是那些东西，不是那些事情，神所要的，神说你为我造一个约柜，用皂荚木造一个约柜，里外包上金子，约柜上面有摄影座，摄影座两个基督伯张开翅膀，这是什么？都是说明有基督，说明有基督，基督就是神的见证，是不是？约柜也称为见证的柜，基督是神的见证。为什么基督是神的见证？神就是耶稣基督把他自己表明流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从流在他呼唤你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神所要的约柜不过象征基督是神的见证，神的发表，神的彰显，神的说明。你有认识神吗？你看看基督就好了，清楚吗？这个就是见证。你就看见摩西在那做什么？摩西难道只为了做一个约柜吗？不，他做约柜这件事情不过彰显真理。彰显什么真理？基督就是神的见证，神的荣耀显于基督，上面有两个基督伯，神的恩典也显于基督，上面有施恩座，基督满足了神的要求，因为里面有法榜，基督供应了神的生命，因为有玛纳的金冠，基督显明了神的主权，因为里面有亚伦花过亚的杖，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不过举一点例子，让我们在圣经里面去发现那个事实。弟兄姊妹，神所要的就是一个约柜吗？我请问你，是不是约柜呀？不，你就看见一件事情，神要摩西这样来侍奉，为什么？为要证明被传说的事，换一句话说，把真理、把基督表明出来，这是侍奉的性质。你我若有真的侍奉神，弟兄姊妹，你我的侍奉若真的在远世里面远存的价值的话，在神的面前可悦纳的话，你我的侍奉又经过这个预备。没有经过预备的，我即使像摩西一样学尽了埃及一切的才干、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圣经是这样告诉记载我摩西的啊，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个我的侍奉也不过是我的才能的表现而已，谈话一切马上过去的。清楚不清楚？你可以很有才能，你愿意把你的才能用在神的事上，那在神的事上所看见的不过是你的才能，不是神的真理。在 那些神的事上所看见的不过是你的修为，不是神的真理，清楚不清楚？弟兄姊妹，在远视里面你找不到你是侍奉的那个东西的，没有永存的价值。今天在基督教中，弟兄姊妹，请原谅我，求主赦免我这样说法。你能够看见有才人、有热情、愿意为神做事的人，有那个所做的事里都不够表明他这个人。你没有法子在他所做的事里面就能看见基督，就能面伏于地敬拜说，主，我的神，我的主啊。没有说为了证明真理，彰显基督，表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这是摩西的侍奉。我讲简单的说，你所以看见这个侍奉的人要经过神长远的预备。摩西不是单单为了做事情，摩西假如为了做事情的话，他那个学位，他那个才干顶够用了，够不够用？我请问你，顶够用了，是不是？顶够用了，学尽埃及所有的学位，就圣经里面这样说，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够用了。然而摩西这个人经过预备以后，他侍奉的性质不一样了。他的侍奉性质不是单单为神做一些什么事，乃是神的真理，乃是耶稣基督自己借助这些侍奉表明出来。那么你又问大卫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大卫又经过了长久的预备？弟兄姊妹，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所说的不是一些关乎平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是愿意用在远视里面能够摸着一些东西的。为什么大卫又经过那么长远的侍奉？到底什么原因呢？神要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登上以色列的宝座，神难道不可以在一天之内就把他登上宝座吗？神有没有能力这样做？我请问你，不但神有能力这样做，大卫亦有这样可能这样做，对不对？你记得吧，在撒母耳记上24章26章的记载，最少有两次的机会扫罗都落在大卫的手里面。你记得这个故事吗？有天大卫藏在山洞里面，扫罗也进去了，旁边的人都从云保大卫说，不用你动手，只要我来，我一枪就把他砸在地上。这么一砸在地上，你所有的难处都解决了，砸在地上你可以登上，马上登上以色列的宝座。大卫有没有容纳跟随他的人这样做？有没有？连心中的认可都没有。大卫怎么说？谁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主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断不敢伸手害他，连我们认一下，那你们去动手我都不做。大卫这个人，所以圣经怎么记载？耶和华是大卫无论往哪里就大大的得胜。大卫得胜不是打败了他的仇敌啊，大卫的得胜是打败了他的自己啊。清楚不清楚？大卫外面的得胜是根据他里面的得胜啊。假如要我的话，我实实在在那一天真好啊，我自己不动手，你去吧，好不好？你替我砸一下，轻轻的砸一下就够了，你砸一下一切难处都没有了，我也不必逃亡在旷野里面，漂流在旷野里面，东躲西藏的好苦啊，对不对？我马上就可以到耶路撒冷，可以到希伯伦去登上宝座。然而大卫怎样？不可以，不可以。以至于扫罗第二次在遇见他的时候，你记得吧，扫罗在睡觉，跟随大卫的人把水壶和餐都拿走了，然后大卫在喊，他说，我主我父啊，你为什么来追赶我啊？好像追赶一个狗一样的，你不要来追赶我吧。大卫怎么说？若是耶和华激动你来杀害我，愿耶和华收纳他的祭物。这个话真不容易，一个仇敌来的时候，我们说愿耶和华收纳这个祭物，我愿意献作祭给谁？你们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啊，撒母耳记上26章，你记得那个故事吗？你看大卫那个人，这个人得胜，在哪里得胜？不是外面打败了许多的仇敌，乃是里面征服了自己。你没有征服过自己，弟兄姊妹，你我常常被自己征服的，不是征服自己呀、啊，是不是？我的利益，我的好处，我要这样出头，我要这样显扬，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若不这样，我真委屈啊！我若这样，我不真可惜呀、啊！今天上午没有请我去讲到，很可惜的，知道？我是在告诉你们，罗马第五章，我可能讲的比他还好，你看你原谅我好啊！哎，我很可惜呀、啊，很委屈呀、啊！啊，我受埋没啦！大卫没有这样，清楚不清楚？大卫没有这样，真是被埋没。大卫实实在在是做完了一个人才呀、啊。神找过许多以色列人，找到大卫，神不是随便找来的呀。然而多少的年间他没有做完， 不但你们做完，连家里面都 住不下，到外面旷野里面逃亡。这是什么？为什么又这样？然后到的时候，神预备大卫，预备好了，然后大卫才能够登宝座。大卫登宝座什么意义？他这个侍奉什么价值？我请问你弟兄姊妹，在生命的得胜中是讲完全神的主权在大卫的身上，神的主权才能借着大卫通行在他的国中。今天到底什么叫做侍奉？我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侍奉？你我不能在属灵的境界中为神掌权，那个不叫做侍奉。老实说一句话，那个做戏可以的，你在台上表演表演是可以的。神的主权在这里，你记得吧？什么叫做侍奉啊？保罗蒙恩的时候，保罗得救的时候，神主耶稣打发亚拿尼亚去为保罗按手祷告。主耶稣对亚拿尼亚怎么说？你记得吧？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对不对？我要叫保罗，叫保罗，叫许多人怎样？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这个就是侍奉。什么侍奉？弟兄姊妹，不是我把福音的道理转清楚了，人得救了就是这样。不，撒旦的权下掳掠过来归给谁？彰显神的权柄，神的主权在这里。我们记得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头一个传的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使徒约翰也是这样说，天国近了。什么叫天国？诸天的主权，诸天的权柄现在这里，就撒旦的国度都被消除，那个叫做侍奉。但是今天的侍奉有多少弟兄姊妹？我请问你，今天的侍奉，所以你看不见神的权柄，你没有法子看见神的国度在那开展。大卫的侍奉不是这样，以色列国在那里开展，以色列国建立起来。以致在所罗门的时代怎样？圣经里面说，周围列国都向所罗门进攻，周围列国都被征服的。这是什么？神的权柄，神的国度从大卫显出来。为什么大卫能够显出神的权柄、神的国度来的呢？因为大卫这个人在生命中得胜，生命中得胜，这是为经过了长远的预备。你看弟兄准备，我尽量引一点引儿你们到圣经里面去看，你看他得胜不得胜？大卫不仅仅在扫罗又追赶他又追索他的命，扫罗又杀害他的时候，在哪样事情上行为得胜？大卫在很多的事上行为得胜。比方我刚才所举的例子，被家里的人厌弃轻看，大卫心中没有觉得很苦楚。撒母耳来到他的家里面，他家里几个兄弟都在那里宴乐快乐啊，在那聚餐，在那这个所谓大大的宴会啊，那么隆重的一个时刻，大卫竟然不在那里，在旷野晃悠。我常常举例子啊、哦，哎呀，我以前小的时候啊，我们家里有个习惯，所谓我们中国人所谓宵夜，对不对？家里晚上十二啊八九点、十点、十二点的时候，什么时候啊煮点东西吃啊，我就故意装睡，注意装睡，我看看他们能不能叫我，来不来叫我？哎呀，来叫我当然很高兴，不来叫我的话，我心中就很痛苦。很多怎么都把我忘记了哈、啊？你们吃的那么快乐，吃那么有味道，把我忘记了，我心中很苦楚。你知道我那个算不得什么？大卫那天不简单啊，家里大宴会，他在旷野抗粮，然而他怎样？没有抱怨他的父亲，没有不满意他的兄长，没有不满意，心中怎样得胜？你有没有过这样得胜？我请问你，有没有这样得胜过？能忽略了你，你很难受；能轻看了你，你更受不了，对不对呀、啊，弟兄姊妹？这大卫的得胜，因此神的权柄在他的身上，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这个话，弟兄姊妹，你再往前去，你看见彼得，彼得为什么那样一再的被主耶稣对付？你从圣经里面去看，在跟随主最亲近的十二个门徒中间，受对付的最多的时候就是彼得。彼得每一次都受对付，为什么？彼得这个人天性上喜欢出头的，喜欢显露的。人家问说你们的夫子纳不纳色呀？他纳。你说彼得好干脆，的确太干脆了。你们记得这个话吗？记载在哪里呀？啊，记载约翰马太十六章末了，对不对？你们的夫子纳不纳色？纳，很干脆，纳纳色。不到一月十五号就纳了，年度会计报告，这个纳色我也不搞不清楚。哦，他纳进来了。主耶稣说：“西门，我问你，地上的君王向谁纳税？”向自己的儿子，向外人。彼得说：“当然向外人。”那么这样，人子可以不拿。男儿怕大门跌倒，你到海里钓鱼，钓了一个来拿，又说拿，又说不拿，又说不拿，又说拿。哎呀，彼得好几次受过对付， 北的这个人被主操练到一个地步，操练到一个什么地步，弟兄姊妹不敢自己出头。所谓人是为最会容易碰鼻的地方什么呢？我们的鼻子。为什么鼻子对最突出，对不对啊？最突出的一个地方，北的就是在十二个门徒中间，北的是一个鼻子，什么都是他出头，什么都是他的主张。哎呀，话越快，行动越快，反应越快，什么都快。那个北的受了对付，到了后来北的又怎样？在提比利亚海边，主耶稣问他说：“西门的儿子，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北的那个时候怎样说？北的也没说我不爱，还有人爱，非我不可，只有我爱，普天之下除我无他。北的也没说，北的说：“主啊，你知道。”北的改变了，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北的不是这个口气。主耶稣说：“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北的说：“我跟你一同下监，同时我也不能不认你。”北的这个人变了没有？完全变了。为什么讲变了呢？什么原因呢？什么就是北的的侍奉？我请问你，到底什么叫北的的侍奉？北的的侍奉不是头五旬节那天讲了一篇非常非常漂亮的道，那一篇的确讲的道讲得好。北的那一篇道啊，的的确确讲得太好了，不是道讲得好吧？实实在在，满有神的权柄，满有神的能力，满有神的荣耀，从那篇道里面讲出来。你们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那篇道，他那里不是诉说一些以色列的历史啊，那个神的权柄就能讲出来，神的荣耀从那讲出来。你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北的有那样荣耀的侍奉？你要我去讲，我讲不来。那真是没有办法，没有经过他那样预备。这个人被神击打过，这个人被神预备过。为什么？什么原因？北的的侍奉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意念？到底带给我们什么亮光？什么叫做侍奉？北的的侍奉，而且说我们侍奉的性质应该是什么？是叫基督的身体得到建立。这是主耶稣告诉他，我把了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对不对？北的头一次得了启示的时候，受托付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然后北的自己怎么讲呢？他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借着耶稣基督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什么就是侍奉？弟兄姊妹，侍奉不是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很零碎的事情，但是很零碎的事情是为这个极大的目标。我可以在一个整个大的建筑里面，我可以做个小石匠，打打小石头，打小石头是为了建筑个大厦，大的建筑物。清楚为什么？所以北的这个人怎样？他为什么经过预备呢？他说：“我们是活石，又被建造成为灵宫。一个石头没有经过，没有经过琢磨的，没有经过怎样琢磨的，没有经过捶打的七零八角的石头，没有法子跟别人一同建造起来。”对不对？一个石头啊，捡你一个棱角，拿你一个棱角，没有法子。圣经里面怎么记载的呢？圣经里面记载，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石头都是在山上，在山中拓好的、锯好的，尺寸按照尺寸，神按照尺寸来量我们的呀。你有作为石头被建造吗？你的侍奉实实在在来建造神的宫殿吗？神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人中，按照尺寸来量我们的。这个按尺寸来量我们的，就是什么？就是预备。清楚不清楚？这个地方太强了一点，那个地方太短了一点。你这个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不简单的，不是太多了，就是太少了；不是太强了，就是太短了。有的又就不说话，一说了就是没说的没有完了。太强了一点，对不对？没有按过尺寸量过的，对付过的，预备过的。弟兄姊妹，愿意我们简单一点认识一件事，什么叫做预备？为什么有预备？你我的侍奉若是仅仅做一些事情，为了应付目前的需要，为了应付人的需要的话，而且为了应付带给他一点属灵的好处的话，那是很简单。假如为了神永世的目的，神永远的荣耀是为了一同被建立起来，我们在教会中与众圣徒同被建造，将来升天新地里面有一个东西出现，是什么？神工作最后完成的时候，什么东西呀？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不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你假如去读，你再去读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是我们身外的一个建筑物吧？我请问你是不是啊？ 圣城新耶路撒冷，假如是仅仅我们身外的一个建筑的话，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告诉你，那个圣城里面都是黄金，我一点黄金都没有，有什么价值？哎，我也不能从圣城里面花出一块黄金，即使花出黄金来，到了新天新地里面也没有用啊。今天一千还可以卖多少？一两个卖，那算没有用啊，对不对？我说笑话，弟兄姊妹，建立告我们看见将来怎样，我们同被建造。假如你去读启示录21:22，你就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不是别的，乃是把主耶稣的无限的荣耀和美丽彰显出来。哪里说到城墙是那样的宽广，城墙是那样的崇高，城墙是怎样，它的街道是晶晶的，明如水晶透亮的。你我今天透亮不透亮？我请问你，你我透亮不透亮？你我不够透亮，不如说读圣经读得不够透亮。我们这个人天性，我们这个人品格气质上就不够透亮，是不是这样？你原谅我说。因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多少的疑惧，有多少的顾虑，有多少的预防，哎，有多少的计谋，在新天新地里面，若也这样活着，那真是苦透了。每做一件事情，我的疑虑看啊，考虑考虑，思考思考，有没有人又害我啊？有没有人又打算我？有没有人又怎样啊？为什么会这样？不够透亮，你我都不够透亮。你去看，假如你读四福音书，你去读读我们的主耶稣，哎呀，主耶稣真是透亮，他从来不怕说被人谋害的，有没有啊？门徒们对他说：“夫子，你要上耶路撒冷去不？那希律王正想要杀你。”主耶稣说：“你去告诉那妇女，今天、明天我照样做工，后天我的事就成就了。”面对耶路撒冷，一点没有疑惧，一点没有惧怕。为什么？我不能多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就是侍奉。侍奉什么？我们彼此都被建立起来。我们又被建立起来，没有不经过预备。任何一个建造的材料都是经过预备的，对不对？木料也罢，石料也罢，或者其他的材料也罢，甚至金属也罢，甚至连我们的泥土都有预备的。泥土没有经过预备的话，我想那个泥土建筑在上面也不大好了，对不 对？好，最后我说一个就可以结束了。我们是建造的，我们就从保罗身上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长远的预备？到底侍奉有什么意义？侍奉对我们个人有什么价值？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那里怎么说？弟兄姊妹，我想很多人都会念那两节的圣经。罗马书第二章说：“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怎样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停在这里，再继续下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为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你说保罗劝人来侍奉，为什么说到这些话去？什么原因？你好好把罗马书都看过，你从前面八章看起，当然9:10的11章另外一个段落，不列在正文里面，好像是过湖里面的话，讲到以色列人将来得救的事。从8章，而且说我们不要说从1章看起，从3:21看起，从称义那个地方看起。如今神的意义却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从哪里看起？为什么保罗说到这里的时候说，只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为什么说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是你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什么？为什么这样说？他告诉我们一个侍奉最大的意义。侍奉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侍奉最大的意义不是单单说我做了许多人啊，做了许多事啊，乃是我这个人被成全。而且我用最直接的一句话，保罗自己说的话，好不好？你们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那里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下面一句什么话？自己倒被弃绝了。我可以尽量传福音给别人，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的呢？我自己走样了。福音传得很对，我这个人却走样了，不像样了。讲的道很对，我讲道的人本身不是那个样子，自己倒被弃绝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今天会传福音的人将来在永世里面都有个冠冕挂在他的头上，不见得。保罗说，连保罗都如此说，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被弃绝，那何况我，何况你呀？ 不是说我讲两句道，我将来都有个冠冕等着我去戴上去的，乃是说我这个人本身如何的问题。我工作的价值决定于我工作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清楚不清楚？工作长远存留的价值是决定于我这个人是怎样。所以保罗在那里怎么说呢？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劝你们就说不是多为神做一些事啊，有没有这样劝啊？弟兄啊，你多为神做一些事啊，神没有你，神好多事情没有人办啊，是不是这样啊？不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的祭，让神来做工。怎样做工？他说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从第三章开始一直打到第八章。那第三章第八章哪里怎么说到三件事情？称义成圣的荣耀，你们就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与神相活，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不是包含了整个称义成圣的荣耀？他说我们神预定我们是得荣耀。你假如知道什么叫得荣耀，到罗马书三八章后面去看，你从三节前十三节开始去看看。你假如知道什么得荣耀，你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去看看，那真是大的荣耀。他说为了这个荣耀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清楚吧？我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怎样能够达到呢？不是等闲的达到，不是等就在坐着花轿抬进天堂，不是，乃是我把自己奉献。我把自己奉献的结果呢，一面是否我在这侍奉神，另外一面更实在的说是神在我的身上做透了他的工作，做完成了他的工作，清楚不清楚？这是侍奉的意义。所以做侍奉，真正的侍奉不是说我们为神做了多少工，乃是让神做了多少工在我们的身上。保罗在对提摩太也这样说，你记得保罗叫提摩太在各城设立教会，在设立长老，设立执事。当他说到怎样的人能够设立执事的时候，保罗说一句话非常美丽，他说善作执事的，你记得善作执事，很会做执事的人。什么叫善作执事呢？你就很会服侍别人的人，自己就先达到了美好的地步。我很会忽视别人，忽视的结果不是把别人忽视好了，首先我自己达到美好的地步。我常常这样说，最会做妈妈的人，妈妈的本身的品格达到就完美完善的地步，对不对？孩子们闹啊，把他品格给他好像琢磨琢磨，孩子们吵啊，他学习一个东西叫做忍耐，孩子们在那无法无天啊，他学习一个东西叫做体谅。你看你懂不懂这个？我为了这样说，你们年轻人也还不懂的，因为你还没有做